要法莲华经贯科卷第二109页第一行，要有必求为一切智，是方求法合掌顶受，但要受持大乘经典，乃至不受欲经一记，如是之音，乃可会说。所以但文昨天讲过，还没讲完啊。这一科文呢，是说佛弟子啊，佛教徒，从开始发心，学习佛法，而后又能够专心修行的次第。可是在这里边呢，就是但要受持大乘经典，乃至不受欲经一记，这个地方啊，昨天也说了好多啊。看这个文的意思啊，就是倒不只是《法华经》啊，也是学习大乘佛法啊。乃至不受欲经一记，还是窥基大师，我认为他说的对，就指小乘经啊，为欲经，欲经一记也不受。昨天这个地方说的，可能说的多一点哈。那么呢，是初开始学习佛法的啊，只是学习大乘佛法。但是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也可以学习其他的经书，就是小乘经也应该学习啊，乃至到外道的典籍也是可以学习。但是在初发心的时候呢，应该有一定的范围啊。这其中啊，我们看这个欲界实际论的界定，那上面的意思呢，是不是按照人的程度啊？如果你的智慧非常的高，那当然你初开始也就可以拿出来三分一的时间去学习其他的经书啊，三分二的时间呢学习佛法的。欲界实际论的界定呢，是这样，有这样的意思。如果是自己的智慧不是那样的高，不是那样的妙，那就但要受持大乘经典，乃至不受欲经一记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分两个态度，一个是初发心的、久发心的一个态度，一个是智慧的高低啊。第一个态度，就是这样说，初发心或者是智慧低一点呢，那就是少学一点啊，不要学太多。就如是之人，那可谓说是这样的人呢，你才可以为他宣说法华经的。那么看这个文的意思了，就是。这一个人对于佛法的好要心非常的强，非常的强啊！四方求法，这是可见他求法的心非常的强烈啊！这个四方求法，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酸甜苦辣啊，不是那么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不怕这些事情啊，专心的去求法，而后又能够顶受。修行这个受持这两个字啊，其实也是很深的啊。简单的呀，浅一点解释，当然哈，我们常常的读诵，那么就可以说是信，我有信心，我常常的读诵，那就可以也可以说是受持。但是要是说这个深一点讲，这个持字，这个持字是很厉害的啊。就是像那个我们说修书喜观啊， 但是啊，唐三藏他就翻个素喜啊，慈喜念，他用个慈字，慈喜念用了一个慈字啊，就是念这个喜呀、啊，就把心奢侈住了。那这样意思，现在说是在这个经论上的诸法实相的道理，如果加上了用这个词字，也应该有这样意思，就是、啊、用诸法啊寂灭相的道理来奢侈自己的内心不乱。那样讲呢，那就是修止观了啊，不只是、啊、念这个经的文句啊，不只是阅读文句了啊，那就是有结也有行了啊。前面四方求法，这个求法的心很诚，那么得到了一个法门以后呢，又能够啊顶受啊，能够一心的修行啊，这样的人呢，的确是很符合标准了啊，真是一位佛的一位大弟子了啊。那么如是之言，乃可谓说，当然这样就是说啊，这个要求听法的人啊，这个程度要这么高啊，但这也是有个勉励的意思啊。如果真是要这样子呢，那有几个人能听《法华经》呢？如是自心求佛舍利，如是求经得以顶受，其言不符，自求欲经。一位成年外道典籍如是言来回说，这底下又解释前面这一段文啊，解释啊这个四方求法的这些意思。如是如言自心，说是四方求法的这个人，这个求法的情形啊是怎么样的呢？就比如一个人呢、啊、他很自诚的呀、啊、他的内心非常的诚恳，他能到各地方去求佛的舍利啊，去希望能够啊礼拜啊供养，那么他有自诚的心，如是求经啊，求经呢也是啊特别的诚恳啊，有诚恳心呢、啊，去各地方四方去求这个啊大乘经啊经典大乘修多罗。究竟得以顶受啊，他得到了以后啊，他很恭敬地啊去来受持啊，不是得了以后又不尊重又气色了的啊，不当一回事，又不是那样子。其言不符，自求欲经啊，他求到了这部法这个法门以后啊，他就不再去求别的法门了，他不求了啊。那么这个人呢很专一啊，很专一的人呢容易有成就、嗯、这个人呢今天学习这个明天学习那个，就成就不是说不能成就，成就可能会困难一点、嗯、这个、啊、不管是、啊、自己修行啊也好，你去广度众生也好，这个学习佛法还是这样是对的，一个法门一个法门的次第的学习，把这个法门学的毕业了，然后再教第二个，这样子的是对的哈、啊。是一位成年外道典籍如是之音来回说，他这个人在佛法里面的态度啊，他很认真的去求，很认真的去学习修行。那么他要这个佛法以外的啊，佛法以外的书啊是，那么他是怎么个态度呢？他未曾念外道典籍啊，其他宗教的典籍啊，他都未曾去念啊，没曾想一想，我也去看一看，他都没有想，没想这件事。那么如是之言，乃可谓说，是这样的人呢，才可以为他说的，才为他说法和经的。这个外道典籍这个事情，如果自己呀、啊、目的是自己用功修行啊，不是去度化众生啊，这个外道典籍是不读是好啊，这自己阅读的范围呀、啊、 小一点清净一点的确是好啊。阅读的范围太多了啊，精神分散了啊，而且自己本身对于佛法的认识不够，你要去阅读外道典籍啊，那对自己佛法的信心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比如说是这个有的人呢，对于小乘佛法有欢喜心也是好，并不是啊不对，不能说是错误，应该赞叹啊。你对于阿含经有欢喜心，这也是佛法嘛，你也能了生死得涅槃的嘛，这是很有欢喜心，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啊，对于大乘佛法没有什么认识，认识不够，就根据小乘来批评大乘，那就有问题，那就是不对的。这个人都是难免照顾不周到啊，就是按照自己现在的想法就去啊批评，这多数容易有这种过失。但事实上呢，是不应该这样子啊，因为这个小乘佛法虽然也是能够得涅槃，但是大乘佛法它能够流传这么久，而流传到这么啊远。历代的佛教史上看着很多大智慧人呢，回小向大，那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所以啊，对于小乘佛法有欢喜，对于大乘佛法，你要愿意批评，你慢一慢，不要着急啊。你把小乘佛教的四念处修的好了，然后你阅读大乘经论，多读，然后你再啊发表。意见也不算完的，如果说是一知半解的去批评了，那是错误了啊！你不会批评的，对的。所以这个未以未曾念外道典籍呀，也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对于佛法的认识不够的时候，你再去读外道典籍呀，这也是有问题啊。是如是之言，乃可谓说。是告舍利弗，俄说四相修佛道者，清洁不尽。这里啊是总结啊，总结这一段。我又告诉舍利弗尊者，俄说四相啊，我去讲说，前面这是一种啊，四种相啊。这个啊，他有诚恳心，能够去寻求无上菩提啊，这样的人。穷劫不尽，那个相貌太多了啊！穷劫那么长的时间都说不完，如是等人才能信解，如当为说《妙法华经》啊！这一类的人呢，他们能够信解《法华经》的，你要为他们说《法华经》、说《妙法莲华经》啊，不会徒劳啊，也不会引起过失，所以应该是这样子去弘扬《法华经》的。那么呢，这一段文呢，佛是嘱托舍利弗尊者啊，要怎么样的弘扬《法华经》？这是这个法这个这个毗梭州，毗梭州这个正毗梭毗的开山显义啊，到此为止了。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第四，这是啊提品第三，现在是信解品的第四品啊。这个信解品前面是正毗说开山显义，这是第二段呢，是中根灵解啊，就是中根中等根性的人呢，他开始悟入佛的实践，向佛报告他所觉悟的，他所觉悟的道理，这样意思。这个信解品啊，就是说这个中根性的人呢，在佛说方便品在法说州的时候啊，他还对于佛与佛圣啊，分别说三，然后又回三归一的道理呀、啊，他还没能信，也没能解，心里面还有疑， 有所怀疑啊。为什么呢？最初说了三种佛法，现在有宝印说那是假的啊，要说一佛圣啊。那么为什么最初不说一佛圣啊？就是在这里呀、啊，有种种的疑惑啊。那么呢，听闻了毗品的毗说开山显义之后呢，啊，他心里面这个疑惑熄灭了，消除了啊。对于佛的这个全实的道理呀、啊，他明了了啊，所以叫做信皆平等。这个大意啊，也就是这样啊。这个其的意思啊，在毗品啊，舍利弗尊者顶解的那一段也有所解释啊。但是啊，这个中等根性的这四位大阿罗汉呢、啊，和舍利弗尊者他的态度有多少不同的啊？在一会儿讲到就会看出来。这其中在法华论上说出来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声闻引这些阿罗汉，他们呢在法华经之前啊，在阿含经啊听闻佛法得阿罗汉之后，他们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必知佛和佛有智慧呀、啊，是不自相同的。他应对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的哈，智慧是不同，但是大家呀、啊、同入无余涅槃，所见的法性的真理也是无二相的啊。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这个无为法，大家是所觉悟的。是一样的啊，所以同作解脱窗啊，同入一法性。那么这样从这个立场上看呢，声闻圣就是一佛圣啊，不能说谁高谁低的，不能这么讲啊，应该是平等的。有这种啊，可以说有这种指导。那么现在说的这个信解品里边呢，就很明显地否认了这样的指导啊。这里边说是啊，二乘因所成就的境界，犹如草庵啊。草庵，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茅棚啊。阿罗汉所成就的境界，就比喻像茅棚那样子。这个佛所成就的境界是大宝楼阁的境界。那么茅棚和大宝楼阁怎么能相比呢？这是不能相比啊！这是一种解释啊，一种说法。第二个在信解品里面的说法呢，就是啊，这阿罗汉呐、啊，地支佛也好，要和佛比较，就好像穷子似的，很贫穷也很贫穷的一个人。佛是个大富长者的境界，那怎么能相比呢？是佛得的涅槃呢、啊？佛的法身是万德庄严的境界啊！阿罗汉呢、啊、所得的呀、啊、涅槃的境界，很与佛相比呀、啊，就像是个穷子，功德很少啊，没有那么多的庄严啊，所以不能说彼此是相等的。不能这么说啊，所以在这个阿含经上啊曾经说过啊，也不能说阿罗汉他有什么不对。阿罗汉那个阿含经是说，在这个佛在鹿野苑转法轮之后一下三个月以后，那五比丘都得阿罗汉果了。那么加上佛就是世间上有六位阿罗汉出现世间啊，就是这样说。那这个话题就等于说大家是一样的，就这种说法。这样子到了法华经上明白地说出来，不是那么回事。不但法华经啊，在方等经般若经上也说，也有常有呵斥阿罗汉的地方的。 也表示这样的意思，不是平等，你的程度还不够。那么这都是这等于是赞叹大乘佛法的殊胜圆满，小乘佛教所不能及的。尔时慧命须菩提，摩诃迦旃宴，摩诃迦摄，摩诃目犍连，从佛所闻未曾有法，世尊受舍利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发起有心欢喜踊跃。这个我以前说过哈，我头几次讲的时候说过，我们读这个八佛经嘛，实际上按现在的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我们不是说是这个南传佛教的弟子哈，就说我们华人的佛教徒里边呢，有南传佛教的思想和北传佛教的思想，彼此间在思想上啊不是那么合啊。要用这样的情形来读《法华经》的时候，那也就是在大乘佛教徒哈、来教训小乘佛教徒的一个这个态度，这就是这样的态度了哈。我们要读《涅槃经》是更明显，更明显啊，那是啊。举出来很多的理由啊，是大乘佛法是真实不虚，究竟圆满，所以很容易看出来有这种味道。那么这也就明白呀、大乘佛教在印度的时候啊，就是小乘佛教徒小时候就是常是对大乘佛教有些啊这个态度不和气啊，所以大乘佛教常常是要开始解答这些问题。那么现在这里也说到这个中根灵解啊，这里分两段，第一段是经家续习啊，第二段呢白佛自成啊，分这么两段，就是一开始结集经的人啊，结集经的人呢、他叙述这四大弟子的态度啊。尔时慧命须菩提，这个这个临信解的人，信解的人是谁呢？就是慧命须菩提、摩诃迦旃宴、摩诃迦摄、摩诃目犍连，就是四位大阿罗汉。四位大阿罗汉呢，但是称呼有一点不同啊，就是须菩提尊者称之为慧命，这是结集经的人对他的一种尊敬的称呼。底下呢就是都是说摩诃，这三位大阿罗汉都名字为摩诃啊，都是为大阿罗汉，大阿罗汉就是这样意思。那么照理说须菩提一尊也可以称之为摩诃须菩提也是可以啊，但是呢没有，就是称他为慧命啊。在我们佛教里边呢，这尤其是我们中国佛教啊，对摩诃迦摄尊者是特别的尊重赞叹的啊。但是我们读法华经的时候会看忽然间呢有这种事情啊，把须菩提尊者放在最第一位啊，而后摩诃迦旃宴，而后才是摩诃迦摄尊者啊。这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啊好像很少很稀有的事情啊。那么这是因为禅宗在中国特别兴盛的关系，所以特别尊重摩诃迦摄尊者。但是在印度的佛教这么重要的法华经上也是很尊重摩诃迦摄的，而不是不尊重，但是把须菩提放在第一位的这可能还是有原因的。有原因就可能是慧命这两个字就是他是这个慧命以慧为命就是这样意思。意思这个须菩提尊者他是在众阿罗汉里边是解空第一，解空第一他观察诸法空的智慧特别强，那么解空第一，所以就称他为慧命，这也可以这样说其次呢，智大师有个特别的解释 这是在有智慧的人里边以佛为第一，其他的人虽然有智慧，但是你不能说佛第一。而个须菩提尊者在般若经的法会上为佛所命，受佛的命令啊，为诸大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法门。这意思呢，就是为慧人所命令，那么所以叫做慧命，也是他是这么讲啊。那么这也就是看出来呀，佛对须菩提尊者的尊重，也等于是赞叹的啊。那其他这些阿罗汉虽然也有讲啊，在般若摩诃大般若经上啊，其他的阿罗汉讲话的人少，就是讲也讲的少。只有须菩提尊者说的最多，其次是舍利弗尊者。这个所以称他为慧命，但是这个慧命这两个字应该怎么解释啊？以慧为命，这话怎么讲呢？就是也还是要对比一下，可能会容易明白一点。就是我们凡夫人的思想，凡夫的思想，我们说命，说这个人打死了他没有命了，他讲没有。这样说他有命呢，就是他这个他的生理心理正常的活动就是有命，如果是破坏了就是没有命的。就是这个是还是陈维斯论解释这个舍心啊，生理和心理这两部分能联合在一起不分离的那个力量叫做命。我们凡夫总是欢喜的这个命长远一点啊，尊重这件事。但是在佛法的态度呢，虽然这个身体的存在也是重要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智慧啊，而不只是有这个命的存在。但是要没有智慧呢，那也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事情。这个慧是什么呢？就是在小在佛法里面说就是毕竟空无我无所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尤其是由凡而圣的这个阶段呢，这个智慧就是命啊。你没有这个智慧就是没有命的，这就是圣人所尊重的事情。而这个命怎么叫做命呢？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活动的时候有慧在那里做主导，那么就叫做命啊。这个解释密经呢提到一件叫做明相应处，明相应处，这个明就是光明的明啊，相应处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呢接触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其中有明与它相应，是光明的智慧在一起活动，在一起活动的时候。而是命为导者，为主导者，就是以慧为主导者，那么就叫做慧命。我们凡夫其实也是个有个领导者，什么就是无明，就是烦恼，这个贪嗔痴贪心做个领导者，这眼耳鼻舌身意从三身向外说法活动的时候，这个贪心做主导者，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拿过来啊？或者这人可恶不高兴，那么就是称心的，这烦恼在做主，不是智慧。这个阿罗汉这个圣人连初果圣人以上都是以慧为命，就是时时在活动的时候啊，生心动念的时候以慧为命。他要是失掉正念了，阿罗汉当然是不失掉正念啊，那么顶多就是心里面机缘不动。那么这个出国生人有时候也会失掉正念，失掉正念就是慧命没有了，就是因为出国生人呢，他还有烦恼，有的时候也会失念。 现在说这个阿罗汉呢，以慧为命呢，其实不只是须菩提尊者，所有的阿罗汉都是以慧为命的啊。但是须菩提尊者是特别殊胜的一点啊，所以称他为慧命啊，以慧为命，慧命须菩提。摩诃迦瞻宴啊，摩诃迦瞻宴啊，我们也讲过他的事情，也是十大弟子之一。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大阿罗汉啊！啊，摩诃迦摄啊，摩诃迦摄尊者也是特别是了不起哈、啊，他就是啊，少欲知足啊，能把那么多的财富能放下，然后做一个非常无格许之良的这么一个人，修头陀恨啊，真是啊苦，真是很苦很苦的。他安隐，他能够这样子修行，但是这件事是他的功德了。但是他主要的功德就是佛灭度后，他能够主持啊，由他来倡导主持阶级啊法律啊的这件事，这件事对佛教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这是他的功德。是摩诃目犍连，摩诃目犍连尊者本来是和舍利弗尊者藏在一起的啊，但是现在他是属于中根啊，中根境的人啊。那么这个目犍连尊者和舍利弗尊者在佛在世的时候，他是主要是做什么事情？就是佛收了徒弟啊，有人拜佛为师了以后，多数由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两位阿罗汉领导他们去修行，啊，教导他们转凡成圣，其实是他善于做这件事。当然，有的时候也能够啊降魔止外啊，舍利弗尊者大辩才，目犍连尊者也都是大辩才，都是有学问的啊，这是功德。从佛所闻，未曾有法。世尊受舍利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发西游记，观西妙。这底下呢，就说他的，先说他内心里面的欢喜啊。欢喜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佛所闻啊，他随从佛啊，随从佛所闻。所听闻的未曾有的佛法，那么当然听八面品的时候没有开悟嘛，所以现在说未曾有应该说是毗余品啊，从佛所闻的这个毗余品的佛法感觉到未曾有啊，从来没听过啊这样的妙法。那么这是因此啊开悟了，所以心情欢喜。还有一个原因呢，世尊受舍利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发西游记。这样的文你我念，你可以这样读哈：从佛所闻未曾有法，发西游心欢喜踊跃。世尊受舍利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发西游心欢喜踊跃啊，也可以这样。这样意思呢，这个发西游心欢喜踊跃啊，从两个地方来的。一个是从佛所闻未曾有法啊，开始悟入佛的世界了，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啊。在世尊为舍利弗尊者受阿罗汉三藐三菩提记呀，他这些阿罗汉心里欢喜。因为欢喜什么呢？因为舍利弗也是阿罗汉，这四位也是阿罗汉，大家都是阿罗汉，要为他受记，当然也会为我受记的。所以感觉到啊，我们还能成佛啊，这个好，所以就发喜有心啊，欢喜踊跃，就是什么意思？这样啊，这个因为为阿罗汉受无上菩提记啊，这是在《法华经》之前啊，那么多的《华严经》《阿含经》啊，《方等经》、《般若经》上没有这件事，没这件事，而且在《方等经》上啊。不惹经上啊，有的地方很明白的说阿罗汉是不能成佛了，很明白的说出这句话来。 不能成佛的啊。啊，他那位像这个文殊经上说啊，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啊，那被子的泥土的地方才能生莲花。说入无为正位的人，他们不能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是不能成佛的，就会说出这些话来。连般若经上也是稍微般若这个大般若经啊，稍微的呀、啊、开放一点啊，就是这些身为人呢与生死做战隔了，就是身为人呢他只有到无因涅槃去了，他不可能到这生死的世界来了，这个生死和他来说 是有隔碍的啊。那么就像我们与涅槃，我们不能到涅槃那里去，我们只能到生死的地方啊跑来跑去，可以到涅槃的去不了，就是阿罗汉就是只能到无余涅槃那里去，你叫他到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去广度众生，这是有爱有隔碍的。但是善人优先应求善法，善人应求善法，要有人呢求的话呢我也随喜。所以这个地方这几句话呢又有那么一点啊，又阿罗汉愿意啊，西修这个菩萨道，你也好，我也欢喜，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样子呢，就有一点和《方等经》有一点不同啊，不同的一点。所以这个呀、啊，在这《法华经》上，忽然间为阿罗汉受记，这是很特别、很稀有的事情，所以发稀有心。这个前面在这舍利弗尊的灵解的时候啊。就是为这件事啊、说得很明显的，感觉到以前的佛在说法的时候为佛的受记作佛，何等不遇世事，真是很遗憾哈、啊、也有这种味道。但是在这个信解品里面的态度和不同啊，态度是 不一样的。是发稀有心，感觉到啊很稀奇啊，这发生欢喜踊跃啊，所以也内心欢喜了。即从坐起，这底下是前面说是内心的欢喜，这底下呢说他表现于外的相貌啊，又怎么样呢？啊，即从坐起，他就从他的座位站起来啊，整衣服，整理，把衣服整理整理啊，偏袒右肩。原来坐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右肩呢还是有衣在覆盖住的。现在呢，把这个右肩呢袒露出来，露出来，啊，这意思就是在做物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啊，把右肩露出来做事方便啊。那个右肩也是用衣在包裹着呢，做事的时候不方便啊。那么现在这里偏袒右肩，这表示对佛的恭敬啊，这意思。右膝呀着地，这可见左膝没有着地。这个我们现在跪在那里呢，很少是这样跪的，跪着的啊，是右膝着地，一心合掌，心不散乱啊，鞠躬恭敬，这个躬啊弯，稍微弯起来点，不是很直啊，这是故意这样子，表示对佛的服从啊的意思，瞻仰啊啊世尊的愿啊，瞻仰之愿。而白佛言啊，这底下呢就是、另一颗了啊，是标啊，前边是一个欢喜啊，是外衣的欢喜，这底下是、这个课文是这样的哈、啊、白佛自陈呢分成两段，第一段是长文重诵啊，正陈得解四十三计，你探佛恩真啊，这是分这么两课啊。现在这个信解品一共就是这么两课，一个长，这里面有长文也有重诵，合起来都是正陈德解。后边有十三个计，是赞叹佛的恩啊，太深了，两大课啊。现在第一科的长文重诵啊，长行重诵正诵正身得解分两段，第一段是长文，第二段是重诵。长文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旧法料略灵解， 就不是说比喻，就是正面从佛法上表示他对于佛的全知的教法的灵解啊，灵也就是解，就是觉悟了啊。第二段呢是要譬喻啊，广灵解说的很多。这个第一段呢，就法料灵解分两段，第一是正法说，第二嘛是料举譬喻啊，也举一点譬喻。这个正法说这一课里头啊，又分成两课。第一明晰丙三故不求，这就是迷惑的意思哈。第二段明金会一故自得，这是觉悟了，开始悟出自见了。第一课是晰丙三啊，丙受佛的三种法门，故不求啊，不求以佛圣哈。这一课里分两课，第一个是标，第二个是实。现在这个是耳白佛言，这里是标啊，要先标出来，看他怎么标呢？说尔当居生之首，年病朽迈，智慧已得涅槃，是无所堪尽，不复进修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标啊，标是这个。这个标啊，第一段是第一句话，尔等居生之首，这四大阿罗汉，他说啊，我们呢是居生之首，就在大众生里面的地位是一个领导者啊，是一个首领的地位啊。那这样子啊，我们就有了问题啊，也就是什么问题？居生之首呢，就是啊。为大众生的师范啊，大众生的模范啊，就是这个后来的出家修小圣道的人呢，都是以他们为师范的啊。那么他们要说是我们呢今天的修小四谛法门成功的话，忽然间弃舍了这个法门，去修小大乘法门呢，改变了主啊宗旨啊。这个后来的跟我们小的人可能会寄嫌我们，你这个人怎么主意不定，忽然间要改变了，这可能有这些问题啊。所以啊，不服进修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里有这么一个顾虑啊。为什么不服进修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尔等居生之首啊，很不容易改变宗旨的，应该固定一个思想，不要随便的变动。这个有这样的意味，年病朽迈啊，就是我们年纪也老了啊，年纪也老了，年纪老了呢，这个体力呀、身体也变化了啊，没那个能力没那么强了啊，所以朽啊迈，朽就不是那么强壮了啊，年纪太大了，这样子你说我们要是。放弃了原来的思想，改变为大乘的菩萨的境界，我们要去弘扬佛法，去广度众生呢，这件事做不来了啊。所以呢，就是也是不服进修啊，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这里头有这个味道啊。第三个呢，智慧已得涅槃，无所堪言。我们自己呀、依据佛的教导。去修行这个四念处啊，已经啊断出去爱烦恼见烦恼，已经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了啊，达到了无着的境界了啊。那么达到无着的境界，我们以前讲过啊，就是戒定慧解脱之见，这个解脱之见就是这个智慧，因为他到了阿罗汉的境界，他有解脱之见了，他自己知道到阿罗汉了。这个意思，连这个出国圣人也是有这个智慧，他知道啊，到了出国了，自己知道。那么这里这个智慧呀、不是那个增上慢，不是那个意思。增上慢他没有到那个境界，自己就是认为到那个境界，那还是凡夫境界的。这里这真实是大阿罗汉的境界啊。智慧已得阿罗汉了啊，等到得了涅槃的境界啊， 这个心呐、啊，这个清净无分别的智慧一动，一动起来就到涅槃那去了啊！不是说死了以后入无余涅槃，当然也是了。可是就在生存的时候，就是涅槃的境界的啊！出国就是奋证涅槃了。那无所看也到了涅槃的境界了啊！我们本来的意思呢，感觉到生死是苦啊，这老病死很苦。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是信佛、皈依于佛、修学佛法。现在到了阿罗汉的境界，到了涅槃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啊，这老病死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的时候心就安下来了，心安就住在这个涅槃里面啊。有的时候托钵其实啊，或者闻说法，但是有的时候也就入定了。入定了就是入定，也是各式各样的。要在涅槃的境界上说，就入于涅槃的境界，寂然不动了。啊，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不生不灭的真如的境界了。到这个时候无所堪言，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啊，不想做什么事情，其他事情都不想做的，就是腾空止寂，也是这句话。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啊，世界上的众生也难度啊，这么刚强难度啊，不要说是我们凡夫，不要说阿罗汉的佛，有的时候说话众生都不听你啊。所以这个加上众生难度，加上阿罗汉呢、啊，这个大悲心不是那么强啊，所以他一入在这个涅槃的三昧里头以后。无所堪言，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了，所以也不是堪言，不无尽就啊，到了三百三地，不想再进一步啊。我们求佛的智慧，就我是这样讲哈。这个阿罗汉在阿含经的时候得阿罗汉，就知道佛的智慧高过阿罗汉，知道这件事情，就知道不但是到了方等经、般若经、法华经。在阿含经的时候得阿罗汉的也知道，就是没得阿罗汉出来的佛法的人呢，也知道佛的智慧高过阿罗汉的。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啊，应该是这样认识的。不服进修啊，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想再成佛了，不要去做那个麻烦的事啊，众生的事儿不要我不管。不服进修啊，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不在阿含经上呢、啊、佛看出来的阿罗汉同阿罗汉呢，有时候是个别的行动，有的时候大家合作去度众生的事情，有这种事情的、但是这个在阿含经上来说呢，当然呢、也是很殊胜，也是慈悲的意思，但是总不说是不要入无余涅槃哈，进闻来去度化众生，没有这个话。所以这个不要是还是一直的是说入无余涅槃的，入无余涅槃当然是不能得一些种子了，不能去广度众生了，所以自己的功德也就那么多啊，就是未得阿罗汉果之前，也可能够修学过啊，在这个善根很多的善根，那么得阿罗汉果的时候还得的早。年轻的时候到阿罗汉果，年纪很大才入涅槃，中间也可能会啊，什么事情也不做啊，像那个阿育王的弟弟，我看那什么那个阿育王经上看，阿育王的弟弟得了阿罗汉果，我还注意他一下，就是他什么事情也不做，一天就是托钵乞食，然后就入定，静心的事情，你看见他要做什么事，没有那个记录啊。那么这些阿罗汉呢？当然是不同一点啊，他们在阿含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得阿罗汉果，后来也经过很长一时，一到法华经上，像须跋陀啊，须跋陀是得了阿罗汉果就入涅槃了。那么这些阿罗汉呢，还有个长一个时期，但是也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就入无余涅槃了。所以他的功德那不能和菩萨比，当然又不能和佛比了，所以只是说个穷词啊，还是这样批评。这个是无不服进修啊，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不希望这一件事。这和舍利弗尊的那一段文啊不同， 舍利弗尊者具有进究阿耨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那么这个这是雕在底下解释，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时在座，身体疲懈，但见空无相无作，于菩萨法由于身中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乐，随着和世尊令尔等出于三界本涅盘正，又今尔等念以朽迈，于佛加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药之心。这一段话是解释前面这个标啊，前面标出来这几样事，这底下大家解释啊，说世尊往昔说法既久，何时在座，身体疲懈，这是解释那个居身之首啊，也有一点呢年龄显迈的意思啊。世尊呢说是在过去的时候啊，说法很多年了啊，我何时在座，我们时时都是在法座啊，在会啊听佛说法的。那么这里面的意思呢，就不只是阿含经了，就是这些大圣经典的，说方等经、说般若经啊，他也是听闻了佛法的啊。前面这个标这个里边的意思啊，就是得了阿罗汉果，里面的大意就是主要是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啊，就是住在那里，不进修阿耨罗三藐三菩提。那这是听闻了小乘佛法以后，得了阿罗汉果以后，不进修大乘佛法。这底下是往昔说法既久，我是在做这个环境变化了啊，就听闻了很多很多的大乘法门、大乘佛法。听闻了呢，心里面也不发无上菩提心，我还是住在阿罗汉这里、这个地方，这个意思。所以往昔说法，佛为这个一切的人呢、演说佛法啊，很久了，几十年了啊。我们时时都是在法会里面啊，在法会里面呢，身体疲懈啊，身体疲懈呢，也这个身体啊有一点啊疲倦啊，不是那么样的精神啊。那么那但念空无相无着于菩萨法，由于身中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乐啊。在座的时候啊，他这里面就是从心理上说呢，就是住在阿罗汉果。这说大乘法是给菩萨说的，不是给我们说的。好，那么他也没有希求之意，没有这样的意思，这个身体呢也提不起那么多的精神来，就感觉到疲懈啊，这样子。但见空无相无着，那么这个时候啊，听闻了那么多的大乘佛法哈，但是我们心情没有受影响，我们心情还是念这个空无相啊无着，还是念这三种啊妙法，心里面还念这个空，这个空就是我空了啊，但是舍受想行识里面呢、啊。没有我啊，没有这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我，这个我没有。那么呢，离开了舍身显示之外，也没有个我，只是有这么一个啊无常的败坏的老生老病死的舍受显示，只有这个。这、就是念这个空啊，这个无相呢，就是无舍受显示，就是涅槃的境界的。这个空就无相是涅槃的境界啊。这个我们呢，这个阿罗汉呢，观这个无常啊，观这个无常，并不是像般若经上观一切法自性空啊，不是那么观察，观察无常，念念灭啊，念念灭啊。我头几次也说过，观察这个十二因缘哈，这个生不可得，不老病死不可得啊。说是没有生，没有生啊，这个没有生就是没有接胎，没有去接胎啊，就是这个人呢，他没有颠倒想，他就去没有颠倒想，也就没有中阴身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业力也不发生作用，就不能够去再得果报， 不能去再得果报，就是没有舍受想行识的境界的。你从这个十二因缘上看，这边你要这样观想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身体嘛。他不是说观自性空啊，就观察这个因缘不成就。因缘不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个什么境界？就是四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不就是这个境界吗？你这面观察哈，那么呢有要没有，也就没有生啊，没有爱取也就没有有，就是一个向上推哈，是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思灭乃至生灭老死的，那么这不就是个无相的境界吗？但是我们这个初学的人呢，根据佛的正言量这样去思维，要是大阿罗汉呢，当然是更利的、更锐利的境界啊，他就能观察这个，他已经证得了这无相的涅槃了，所以他观空啊，这个心呢，这个无漏的智慧啊，在那里游旅，像人在那走路啊，一步一步向前走，这个阿罗汉的无漏的智慧观察空，得不可得。但是还有舍受想行识存在，现在无相呢，无舍无受想行识，立起相了啊，有相不可得，无相也不可得，那种境界，那就入于涅槃，那就是涅槃的境界了。无作，这个无作是什么意思啊？无作是这个玄奘法师他翻个无愿，翻个无愿。翻无愿的境界，那么的这个所以罗什法师嘛，翻无作，翻无作这个在大智的论上啊，就解释这个无作，什么叫无作？无作就是没有愿的意思，无愿。所以这个玄奘三藏意思是一样啊，就是他心里面呢不会再有愿，所以叫无作，就是心不动了的意思。那么这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啊，这个阿罗汉这个圣人呢，对于世间上的眼耳鼻舌身意财身香味触法，那都是老病死的境界，都是污秽不净的境界，再不感兴趣，不愿意再有这种境界，不愿意再来到世间再得个舍受想行识了，不愿生厌离心的意思，也无愿，也叫无作。那么就是这叫做无作啊。他修这样的观啊，在阿扎含经也看出来，人家有人问舍利弗尊者，说是这个啊出国圣人怎么能得出国呢？啊，舍利弗尊说，就是修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无，观有无常，观法无我，观察这个老病死是苦生厌离心，那么就得出国了。那么得二国怎么修行？也还是这么修行。得三国是怎么修行？也还是这么修行。得四国的时候也还是这个修行。那么已经得了阿罗汉果以后还怎么修行呢？还是观身不净，观受是无，观有无常，观法无我，还是这么修行。这么修行就能够得所未得，能更有殊胜的境界。这舍利弗尊就是这么讲。那么现在说是但见空无相，那个无住这里头就是一个厌离心的意思，无愿，不希望再得一个三界内有漏的舍受现行识。那你们就是观察，这都是老病死啊，生厌离心，阿罗汉是这么修行。那么这个文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呢在若听法呀，身体体械对于那个大乘佛法啊，那是菩萨的事情，我们还是念这个空无相无作，心还在这里不动，就是尘空子弟住在阿罗汉的境界里，不进修无上菩提，就是这个意思。说，于菩萨法由于神通净波国主成就众生心不喜乐。于菩萨法，这前面但念空无相无作，这就是阿罗汉的法，阿罗汉这个法门啊。于菩萨的那些他们的法门呢，我心都喜乐，我们不欢喜。不想去求菩萨法，这个意思。这个菩萨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六波罗蜜啊，就是修行六波罗蜜，去广度众生，去发无上菩提心，修行六波罗蜜，就是菩萨法啊。 但六波罗蜜也通于阿罗汉，那就是菩提心修行六波罗蜜。要是菩萨，一定是发无上菩提心修行六波罗蜜，那才是菩萨法。这个菩萨法，去修行这六波罗蜜呀，自利利他，游戏神通。菩萨呢，所以也是要广度众生呢，要有神通的。这个神通啊，这阿罗汉只是为了自己了生死，有没有神通都没有关系。要是发无上菩提心的，想要度众生呢，是应该有神通的，是应该有神通。有神通啊，度化众生是容易一点，不要说是啊。有神通，没有神通，有个神通的名字，人家都欢喜，人家都会欢喜啊。何况真是有个神通呢？这个神通是对众生是有一点好处啊，度化众生是好处。但是佛度化众生的时候，也不完全是用神通啊，不完全是用神通的啊，也还是讲道理啊，用道理、用理智来教导人。还多数是这样做，不过是所谓用神通这个话，表面上不一定能看出来。佛当然是天眼通有许命通，一度化的众生的时候，会观察的众生的许命的情况啊。我们在前面的文讲过，要观察众生的根性，那就是佛的神通境界。你没有神通，当然不能观察，所以是有神通的。不过我们一般人说到神通啊，多数只是神足通的这些境界啊，会显现出来特别的事情，或者说天眼通之类的事情，是那些神。现在说的神那是全面的境界啊，不只单独一种神通。这个游戏神通啊，这个加一个游戏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大菩萨他们这个神通的事情是很自在的。就像游戏似的，所以叫做游戏神通，不是我们那真是难，很难很难的。其实呢，在是圣人，在有神通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啊，就说是这个神足通啊，能从这墙壁过去，能从这墙壁无障碍的可以过去啊。从这大地可以有，你像没有大地一样，也可以跑到里边去。那么这件事，要按我们的程度，没有神通的人啊，来看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他能这样子呢？这个修这个神足通的人呢，那是先要得四禅八定啊，先得到四禅才可以修神通。修神通，修这个神足通的时候，他怎么修呢？他是这个墙壁，我们看的是这个墙壁好像很坚固的东西，你从这里过不去啊！你要硬要过去，就撞破你的头了。但是这个有那种得了四禅修神通的人呢，他先坐在那里，真的心里都想啊，说这道墙啊，是有要无，如云如影似的。不是真实有这一个墙的，它是犹如虚空的空气似的，只是无障无碍的境界。他心里先这样想，他一想成功了呢，他这个身他要从这过去就过去了，他的身体也是如幻如化，也是如云如影，这个墙也是如云如影的，彼此都是无障碍的境界，所以他从这里就过去了，没事。但是这是这么回事，他先经过一番的思想上的改变啊，是这个。如果你认为这个墙是一个很坚固的东西，这个身体也是一大块，也是坚固的东西，你向上碰你过不去了。但是这个得了禅定的人修神通呢，他先要改变这样的认知。这个墙，这地水火风都是如镜中像，如水中月。都是如云如影，没有实质的障碍的东西，都是无障碍的境界。他先这样想，然后他想那个有禅定的人呢， 他那个心的力量强，不像我没有禅定的人，我们心里想这个是如影如影，他也不如影如影，也不行，就是心的力量不够。有禅定的人的心，他这么想就这样现，就会这样显现的，所以他那个他就有了这种无障碍的神通境界。这个游戏神通啊，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菩萨的大菩萨呢，如果推让于佛，佛有漏尽通，菩萨嘛就说有五种神通。要是和阿罗汉来对比，那么那些大菩萨也是有漏尽通的，也是有的啊。不过佛当然佛是最圆满的。这底下就不详细说那件事，是菩萨与菩萨的呀六波罗蜜的那种法门，与菩萨的游戏神通的境界。但是在法华论上解释这个游戏神通呢，又有点不同啊。它是指这个菩萨啊，从兜率天在兜率天住在那里，能舍掉了天的寿命，天的那种享受。气色的来到人间啊，来到人间那就是八相成道，类似这样的情形。那么这就是菩萨的游戏神通。菩萨也是现在一个小孩子到学校读书啊，其实菩萨早已经毕业了，但是也做这些事情，那就在菩萨来说就是游戏的境界啊。但是那都是大悲心的行动，为了度化众生啊，不得不这样的实现啊，所以叫做游戏神通。净佛国土，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啊，示现种种神通广化众生嘛。这当然是菩萨是这样，但是菩萨有伟大的计划，就是要净佛国土，他要庄严一个清净的佛世界啊，这个就是他成佛的世界要庄严清净，然后啊。集聚种种有缘的众生来机会在这里修行，就是这样意思啊。那么在这里修行的时候，当然这个净佛国土有种种样的情形啊，就是按天台宗说，那也就是有四种净土，主要是指前三种说的，就是凡圣同居净土啊，方便有余净土，施报庄严净土。这个净土也是因缘所生，就是由修六波罗蜜广度众生啊，加以回向，那么就成就了这样的世界。当然这样的世界不是佛一个人，也要他的弟子啊。这个没有成佛之前，这个大菩萨他有很多的徒弟哈，很多的学生，大家同一志愿地修六波罗蜜广度众生，来创造一个清净的世界，是这样意思。当然这个是我们造一个房子或者是要几个月，一个造一个世界，那这当然是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菩萨三大阿僧祇劫或者无量阿僧祇劫，这个话里面有很多文章的啊，的确是这样的。成就众生，这个创造一个清净的世界，另外呢也要成，当然也要成就众生啊，就是成就什么样众生能成就出世间的善根。那么这样的这个众生啊，大家彼此结了法缘，那么成佛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有缘的众生来生其国。那么这读这个文殊经上啊，有很有一品啊，那佛果品里面说这件事。另外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净土品呢，也说到净佛国土的事情啊，这都是这个菩萨大悲心的。有广大的计划啊，不只是临时的啊，行六波罗蜜啊，我叫啊叫，不是这样，不只是如此的。心不喜乐，这个菩萨这个大悲心呐、啊，这样的广度众生的伟大的事情啊，我们心里面不欢喜，没有兴趣。这四大阿罗汉说出这种话来，就是在这是在《法华经》以前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感觉兴趣，不欢喜，不做这个事情，就是不发无上菩提心。所以者何？世尊令尔等除于三界得涅槃证。 又今尔等年已朽迈，于佛教化菩萨多了三百三菩提啊，不生一念好药之心。这又解释这个道理。前天这个按这个文呢、王羲说法第九，我是在座，当然这是可以说是啊，尔等居生之首，也可以这样解释这句话，也可以啊。但是这底下说，所以者何？就是前面呢，佛在说这么多的《方等经》，这么多的呀《般若经》里边呢，说了那么殊胜伟大的呀菩萨乘啊，佛一佛乘的法门呢，那么样的殊胜伟大，我们怎么不没有兴趣？这是什么道理哈、啊？所以这底下嘛，就说到这个涅槃啊，前面自谓已得涅槃，这里解释这句话。说世尊令尔等出于三界的涅槃证，说是这个原因呢、就在这里，说是就是我们初开始啊来见到佛，听佛说法，佛就叫我们呢、出于三界的涅槃证，就叫我们做这件事，没有说是你们发无上菩提心呐、要游于神通啊，要净佛国土成就众生，没有说叫我们做这件事。就叫我们呢，修四念处啊，处理了欲界、舍界、无舍界啊，没有爱见的烦恼了。那么呢，一念不生就入于涅槃证，得涅槃证。就叫我们做这件事吧，叫这件事，我这件事做好了，做好了嘛，就所做一半了啊，就好了。所以别的事情不做，不感有兴趣。原因就在这里。这样意思呢，就是啊，他就是。欢喜这个涅槃的境界，尘空此地，就是住在这里不动了，也就是大悲心不强的关系，也是佛没有命令他，他这句话里面有这个意思，佛没有叫我就做这个事，佛这时候说是啊，这是人天乘的法门啊，这是二乘人的法门，这是菩萨的法门，已经分清楚了，把我们是属于啊二乘人，属于声闻乘的给你叫我们做这个事的法门。这有一点呢，推过与佛的意思，也这个意思。但事实上呢，也就是他自己的悲心不强，大悲心不强的意思。是又见尔等年已朽迈，于佛教化菩萨阿耨三藐三菩提心啊，不生一念好药之心。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年纪大了啊，年纪老迈了啊。以前年纪不大，但是佛教我们就是说得阿罗汉嘛，是后来呢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啊，于佛教化菩萨的那个以佛圣的法门，心里面呢不生一念好药之心。你这句话说得更厉害，一念好药心都不起，这就是说得很重啊，说得很重。但是这里边呢，龙树菩萨在般若经上说出一句话来，他说啊，说是一个这陆地上啊多少个河流，这个大水合在一起流到大海里面，合在一起这个海口流到大海里面，要是一个人呢掉到这样的水里面，他能够不能不随这个水掉到大海里去，他能够回到大陆上来，很难的，这样也很难，除非这大力龙王可以，那么大的水冲他，也冲不能把他冲到大海里去，他能够回到陆地上来，飞到大力的龙王才可以，其他的人都不可以。说了这一个比喻，用这个比喻表示什么呢？就表示阿罗汉，阿罗汉呢，天天修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四念处这个厌离心呢，常常的在修这个厌离心，常常的修这个厌离世界上的心。那么他要是他这样情形呢，就像这个大水入到海里面，现在回头来呀、说是你还到这个世界上来呀、到这个老病死的这个世界上来，让这个动众生来，这很难的，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刚才说过，说啊，这个舍利弗尊者开示说阿罗汉以后还是修这个四念处，修这个不净观呢、修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当然这种思想呢，当然就是入无余涅槃去了，对于世间上就是厌离，不 那么没有修像菩萨要观察众生苦啊，他们是我以前的父母兄弟姊妹，他们在那苦，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走了呢？我一定要回来度化的，我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嘛。所以叫人修大悲心，发无上菩提心，这样的才能做菩萨，才能够在这个老病死的世界呀活动，弘扬佛法，广度众生。阿罗汉得了阿罗汉果，你还是苦无常无我，修不净观。你说是你，你还进来度化众生，真是不容易。这里面有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我等念一宿卖了啊，依佛教啊，菩萨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药之心，不生啊。那么这上面这几这个、啊、是解释。是一过以前没有听法华经以前那个时候的思想啊，他们在阿含经的时候得阿罗汉果，然后听闻方等经听闻般若经以后，这个不生一念好药之心，表示这个意思。这也表示出来一点，小乘佛法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虽然是得阿罗汉果是很好啊，但是如果站在大悲心广度众生的立场来看，小乘佛法怎么能和菩萨法相比呢？还是当然是大乘佛法是最为圆满的了，怎么能够说是站在小乘佛教的立场来毁谤大乘，这是不应该的。我等今于佛前闻受啊三观阿罗汉三藐三菩提记，心生欢喜，得未曾有，不为欲今忽言得闻稀有之法，甚至庆幸怀大善力，无量珍宝不求之得。前面是说的呀，法华经之前啊，学习啊这个小乘佛法，接下来佛法不肯发无上菩提心，这是以前的事情啊。现在呢，我等今于佛前这一段文是明今会一啊，故知得啊，是说现在到了法华会上的时候，他领会了一佛圣的道理啊，自得自得无上菩提啊，所以这时候是开悟了，可不同了，这就又欢喜大乘佛法了。我等今于佛前说，我们这些人呢，这些阿罗汉呢，现在在佛的前面呢，闻受声闻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啊，听闻佛给舍利弗啊受记，也就是给一切声闻人呢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生欢喜啊。在这里面包括了方便品的五佛章的料开山显义、广开山显义在内。不然怎么会为舍利弗受声闻记呢？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呢？所以这件事啊，我们听见了心甚欢喜啊，真是难得难得的，得未曾有，这是得到一个从来没曾有的事情。不为欲见忽然得闻稀有之法，我不曾想啊，今天呢、啊、忽然间得闻这个稀有之法。那么这个应该包括譬喻品啊，比喻品的这个火灾的比喻，三车的比喻，这也是稀有之法，从来也没听过的啊。这就甚至庆幸，我们深深的呀、啊，这自己的感觉到庆幸，感觉到欢喜啊，感觉到吉祥，怀大善力能得到啊最大的利益，得到最好的利益，啊，这是因为这能得无上菩提，这真是难得。啊，我们原来不需求，今天忽然间能得到，是无量珍宝，不就是的？前面是要法，是这里要说简单说个比喻，无量珍宝啊，不求之得，就是佛的这一佛圣的无量功德庄严的无上菩提呀、啊。我们原来没有心去需求，但是今天有希望能成就了啊，这是好。